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请翻开讲义第八页，千金菩萨的十地经论论约。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边，上次讲到第五个正入，简单复习一下。论约此二十句依一切菩萨自利跟利他行而加，初十句就一到十是依自利行居多，后十句是依利他行居多。所以我因天亲菩萨的论，所以在第八页中间的经文啊，我就加上了号码，这样子的话大家比较好理解。世中一切菩萨为助信行，这只有讲三个字啊，事实上是指十住、十信、十行、十行、十回向行。不可思议诸佛法者，是出世间圣人的菩提大道，所以叫做出世间道品。上次有说过，有明者、说者、入者跟智慧地者。经云，又一切菩萨不可思议诸佛法明说，令入智慧地故。此修多罗中依根本入有九种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最后要究竟证悟成佛，是要追求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这九种入里面呢，我们上次介绍了到第五个，第一个叫摄入，是闻所成慧所包含着。第二思义入，是指思所成慧。第三法相入，是对于一切经论的无量的教法，还有所有佛学的法相名词，它都能够通达。在第三个里面呢，中国人祖师常常有一句话说，教海算沙，教海算沙，就是说你整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读经论，那假如你只读而不去思维，也不去修持你的身口意，纵使你花了很多生命想要深入一切的诸佛的教法的名相，就像在大海当中数沙一样，是比较不容易有结果的。但是要注意理解，中国人讲这句话教海算沙，是指对于只修解门而不修行门的人一种警惕，它并不意味说我们不要深入经藏。在这里十地经论里面，西天东土历代祖师高僧大德对于一切无量的教法，种种的法相名词都是通达一切法的。大般若经更具体的说，真正要做呢不退转的菩萨，叫一切善法应当学。四教化入，随所你思所成慧的意思而领导一切教法。然后呢，教化，教化就是教导别人也感化别人。第五个正入，正入最重要的基本是平等智，也就是修无分别智。在幻灯片上我有用不同的颜色标起来，因为这个是古印度的论点，搬到中国的时候大概是在东汉跟到唐朝之间，所以这也算是古汉文的一种。天亲菩萨的十地经论在西元508年到511年而翻译到中国，也就是大概是在西元后呢第五世纪，所以当时呢中国是大约在唐朝左右，所以很多东西是古汉文。古汉文它很精简啊，不过它意义也很广大。这里证入，只有你能够证入平等心，也就是菩萨教化众生的时候，也就是指自己成就无上的佛法，所以帮助别人就是成就自己。上次是讲到这里，今天看第六个不放逸入，心不可以放逸。那在一切修道时中远离一切烦恼的障碍故，如经云一切魔法不能染污故， 心放逸是烦恼的这个开始启发的征兆。假如你的心很放逸，当然糊里糊涂的，你的念头你自己不能控制，你的念头也会受环境而影响。尤其像假如恶友啊、狐群狗党啊，那劝你呢去吃喝玩乐，那时候你说没关系啊，走吧。那你不愿意去的时候，人家还骂你呢，哎，你这是啊没有勇气的大丈夫。那时候事实上你看到自己的心是烦恼起现行，而且心是放逸的，所以一切外在的干扰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这里讲的魔法，魔是指烦恼的一切的障碍，内有烦恼，外有障缘，一切的障碍会干扰到你。所以人常常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其实是第一个烦恼出众，第二个心很放逸，第三个外面有恶缘来干扰你、诱惑你，所以你就会造恶业。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心常常保持明镜而住，或正念分明，或正知正见，这是很重要的。看下面第七个，地地转入。地地转入是指出世间的道品当中，是以无贪、无嗔、无痴为作善根。当然善根有分世间跟出世间，他这里讲出世间的道品要以无贪、无嗔、无痴的世间善根做基础。你自己可以写，善根有分世间跟出世间。世间人的善根是什么？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幻灯片上面用蓝色表出来的呢，第一行无贪嗔痴等善根禁锢，这是世间的善根。你要世间呢自己修身养性做人很好，你才会修出世间的菩提大道。那这出世间的菩提大道，简单的善根，出世间的善根呢，小乘法的话是四谛十二因缘，大乘法的话是六度波罗蜜跟菩萨十地。我再讲一遍，出世间的善根，小乘法是指四谛十二因缘，大乘法的话是指六度波罗蜜以及菩萨十地。所以如经云，出世间的法能够让我们的世间的善根清净，请把清净画起来。世间到出世间这个两个当中的桥梁是什么？是清净心。清净心，所以你才会成就无上的清净佛果。净土，我们讲净土，心净则佛土净。比如说我们今天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善法，假如你有所求又不通达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当然你就变成世间的福报。你肯帮助别人，你可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佛教团体说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严格说那还是世间善根。不是说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就是菩萨。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啊。但这个不是出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你要皈依佛法僧，你要了解四圣地的道理，十二因缘的道理，你要去学六菩萨的六度波罗蜜，以及修菩萨的十地。所以这里第七讲地地转入，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地一地呢辗转更深入，这样子你才能够成就出世间的道品因故，出世间把福报而转变为功德。那转变的桥梁是什么？清净心。假如清净心你会觉得很抽象，简单的讲，以般若经来讲，你就是无所求啊。我举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帮助人，你动念头想，哎，我帮助他，他是王公贵族，下次好歹呢也称他呢可以得到一些利益，那你的心就不是清净的，那你就是世间的这个福报而已。可能吃穿用很好， 可是呢，人与人相处当中，你还是会有很多男女复杂的困扰，人际关系的困扰，还有很多跟人家产生不必要的是非、口舌跟误会跟党派。可是假如真的一个修菩萨道的人，他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事情来了他就做，事情做完了他心里就放下了，他不会永远记得说，哎呀，三年前我还送过你多少东西，五年前呢我还送过你多少东西，你永远要感谢我啊。他不会把这些东西永远放在心上的。禅宗常常用了一句话叫水过了无痕呢，拿一个水盆，用手指在上面呢画花或画图案，当你画完的时候，你的手指拿开的那一刹那之间，大概几秒钟，水盆上的图案也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代表清净心，也就是无所求。无所求是学般若波罗蜜跟菩萨道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然世间人会说，哎呀，你那么无所求，你不是白痴吗？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站在世间有贪嗔痴回馈的这个福报角度讲。当然在人世间里面，一切都是有回馈你才会奉献。为什么大家会那么辛苦，每天都要早上天气很冷了或天气不太好，身体不舒服，还是要去上班？为什么？他付你薪水啊，你还是有得到金钱的利益。当然你赚这个钱的目的是要养家活口，让自己有生存下的条件，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万一现在公司行号是不发薪水了，你还会去做吗？可是真正做菩萨的人哦，他会去做的。他虽然知道我现实当中我不跟人家计较，人家占我便宜，我虽然没有得到金钱的利益，但是我行菩萨道利益众生的功德啊是不会减损的。所以在这里我要供养大家一个清净心的观法，注意听哈。不管你是在公司行号是主管，在家里是一家之主，你有很大的事业，乃至于像我出了家，我也做过住持，我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常常每天晚上啊应该做空观。空观的意思是说修清净心，比如说你观想现在若一个大地震来了，或是一个战争呢，一个炸弹掉下来，你全部的事业都毁了，你恨不恨？你会不会说，哎呀，我花了二三十天的生命啊，什么都没有了。假如你还有这个心的话，那你就是表示呢，是世间的福报，没有清净心，表示你内心里当中还是有很多有所求的，你还是看不破放不下。那要怎么观呢？建议大家，当你战争掉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该毁无常道的时候就无常道了，你恨了也没有用啊。可是你不要忽略了，你过去用你的生命所关怀众生、利益众生、行菩萨道、所经营事业的出世间的功德啊，就像影子一样，生生世世是跟着你的，那个是不会被战争给摧毁的，那个是不会被地震给破坏的，你心有什么不安的呢？这个世间来这边的因缘到了，说该走的时候就走了。那这样子洒脱的境界在禅宗里面有很多的公案。早上他吃完饭过完坛，他说对不起同修，我要走了，说走了做的他就走了。为什么？他对世间当中从来没有一念的留恋心过，因为他的心每天都在勉励自己修清净心的空观，这个很重要。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呢？那你会说，师父这不是很消息？错，这是因为对治你对世间很执着、忧虑、牵挂，放不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家庭、财产、事业，乃至出了家你还是放不下你的师徒、弟子、寺庙跟弘法事事生的菩萨业，那还是都要放下的。举一个例子，像一个玻璃杯，玻璃杯你若是很用力的去抓，抓破的时候，玻璃碎的时候，它会割到你的手，也会东西也破了。可是你又呢，你拿茶杯的时候你也不能啊，不用心拿，你不用心拿呀，手滑倒的时候啪嚓它掉在地上还是会破的，而且它破下来呢还是会去伤到别人的，是不是？它破碎的玻璃是会伤害到众生的。所以我用这个茶杯的譬喻是说， 世间常常有说一句话，父母照顾孩子，抓得太紧，怕他掐死，放得太松，怕他飞掉。那你怎么办？该关心你孩子的时候关心，该鼓励他就鼓励他，他要走的时候，你要祝福他就要祝福他。同样的譬喻，你的心也要常常修清净心的空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想，所有一刹那之间都化为空性，现在一切都变成毁灭的时候，我一头醒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能不能心很平安的继续走你的生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子的话，你生命的韧度啊会比较强。各位看过橡皮筋吧？橡皮筋的它可以拉，然后呢也有弹性。假如你的橡皮筋永远绷着，你什么东西都妄想、分别、执着、忧虑、斤斤计较、牵挂，橡皮筋拉久了，有一天呢，你会弹性疲乏，啪嚓，你的心就断了。断了以后，你可能会退失菩提心，那你可能会退道心，甚至呢，你都会觉得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都不会相信的。可是现在有个重点，你怎么样把你的心常常呢，像橡皮筋一样，能够适度的有弹性，可松可紧。那关键就要修清净心的空观，清净心的空观是出世间道品的因啊，请把它画起来。出世间道品的因，你要把世间全部转换成出世间的功德，转换的心在清净心。念佛是无量劫，也是清净平等觉心。你持咒修观想，也是修清净心。因为你的心不清净，所以你要透过佛门的种种修持，六度波罗蜜来对治你的心性，所以叫做第七地地转入。一地一地呢，像爬楼梯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爬，辗转更深入啊。第七点很重要，请做个记号。第八个，菩萨进入，在第十地中进入到八地或七地不动地的菩萨，可以进入一切如来秘密的智慧。秘密智慧是指一切种智，如经云，佛、菩萨、大菩萨得到不可思议的一切种智以后，他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放光说法，或摄受众生，或用种种善巧方便，这个叫做菩萨进入。这个起码要到七地跟八地不动地菩萨才有这样的功德。最后第九，佛进入，就是要进入最后十地菩萨，十一地就是佛。对于一切智入智故，就是进入一切智，对不起，这是用梵文翻过来，入是当动词，进入一切智的那种无上的佛智，如经云，乃至得一切种智顿号人智境界故，是诸入为较量智意，差别次第转胜，非根本入。那这个呢是究竟的，所以得到佛的一切种智才会是究竟圆满。没有得到佛一切种智之前，从第一个到第八个里面都有种种的差别次第。当然一地菩萨比不上二地，二地比不上三地，越高的地的话，它辗转的功德力、悲心愿力是非常殊胜的。这是他要说明上，所以有较量智意，有不同的较量功德，他的悲心愿力智慧修持的功德是有差别的，有次第辗转的殊胜。好，接下来再请看讲义第八页倒数第二行，天亲菩萨的论另外一段说，一切所说的这十句中都有六种差别门相，这里的言说解释因之除事，事是什么？五因、十二入、十八戒，请看幻灯片。我有用颜色把它标出来，就说一切的这个十句里面，以华严经讲有六相，六相待会会讲。那所讲的这个对象，事情的事，事是包含山河大地一切的人事物，从我们凡夫的人、色受想行识的五蕴， 到我们呢眼耳鼻舌身意的十二入跟十八界，这些种种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人事物，我们都应该清楚明了。明了什么呢？它有六种相貌，请看幻灯片，体相用。华严经常常用六相，我现在讲华严的观法，观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六相十玄门。六相是指种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跟幻相，到这里是一段。在幻灯片里面呢，我用绿色的字标起来一个刮胡，这是我要加的，你也可以画起来。为什么要分种跟别呢？假如是以金刚经的角度来讲，分体相用。种相跟别相是讲本体，同跟异是讲你外面的相貌，用作用是有形成跟破坏，所以它叫成相坏相。华严经用这个六相来观察宇宙世间一切的事物。我先讲道理啊，待会再举例子。譬如说种相跟别相，总体而言，凡夫跟佛通通的种相是什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心佛三无差别，这个就是讲种相。别相呢是什么呢？我们凡夫是凡夫，佛是圣人，佛菩萨是出六道轮回的圣者，所以他跟我们还是有不同的。我们常常讲，虽然我们有佛性，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究竟圆满的佛，所以这还是有差别的，这叫别相。再来看同相跟异相，相貌里面以我们人间来说，我们在座所有的莲友，我们有都是同相。同相是什么？都是人道的众生。但是我们有异相，有男众相，有女众相，有在家相，有出家相，这个相貌不同，所以你的角色不同，你的功能也会不同，你要扮演的责任跟义务也不同，所以这外面的相。当然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讲它的本体总相是缘起性空的。但这里讲的同相跟异相是指外表的相貌，随着过去个人的业力因缘果报还是有不同的，所以有同相跟异相。同样的反过来说，我们中国人都是同相，都是呢黄皮肤黑眼珠黑头发。那你看到外国人，对不对？像苏格兰人，他们有些是蓝眼珠的，他的皮肤颜色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像 South Africa非洲的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芸芸的无量无边的众生里面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这些都是异象。但是你会发现在异象差别的世界里，大家都会讲什么？人性平等， human right， 每一个人都是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个讲同象。每一个人都有人权，每一个人都有民主，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利。但是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法律。好，接下来看成相跟坏相。成是指形成，这里不是指成功的成，成是指形成。坏是指坏灭，自然坏灭。因缘和合的时候它自然就形成，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自然就坏灭。举一个例子，就以人来说，当你父精母血跟你的神识来投胎的时候，你做 baby 的时候，你出生就变哇哇的时候，你就成啊，形成一个什么小孩子像啊。慢慢人呢，经过生老病死，从长大开始读书工作成家立业，好，男孩子还要当兵买房子，种种到最后老病死，哎，你最后呢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那人的这个生命里面呢，都要面临的生老病死。当你四大和合的业力尽的时候呢，那你就自动呢身体分解的时候，那就是破坏之相，那你要进入下一个生命啊。所以成相跟坏相是讲它的作用。释迦牟尼佛跟毗卢遮那佛很了不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观察世间宇宙人生的真正的真理，要从这六个角度去看， 那你就会有更圆满的智慧。你很多的想法就会跟别人不同，你才会看清事实的很多的真相。所以它的体叫做总相别相。相，相貌来讲又分同相异相。用是指功用，有形成跟破坏，请把这六个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华严经全部的教法就叫六相十玄门，就是讲这个六相。那当然天心菩萨是非常通达华严经的，所以他只要讲几个字啊，那就不用解释那么多了。好，请看，种者是指根本入，别相是指余久入。种者的根本入是指什么？第十一地菩萨叫做根本入，其他从一地到第十地都叫做别相。好，有时候一到九或一到十。别依止本，就是说个别也要依止根本，才能够圆满它原来的基础。讲同相是指进入的意思，讲异相，异是指会变化万千，不同是指增长的意思。成相是略说，好，形成是简单的说，幻相是指详细的分析说，是广说它如何的破坏。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很多的叫法灭尽经，或是指华藏世界的所谓华藏华严经里的华藏世界品，讲到这个世界怎么样形成，它怎么样成住坏空，它就是有讲体相用，最重要它是偏用在形成相跟坏相。同样以此类推，一切的实句有包含着这六种体相用，种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跟坏相。再看下面讲义第九页，第九页第四行第二十句，所谓菩萨，所谓得菩萨实地始终故，此是根本终始，是终始者性欲清净等，终者念持诸地，复有阿含集证，如是次第诸相，次第一出相，应知依根本终始有十种始跟终。这段解释一下，我们凡夫常常想终跟始，有开始就有结束。譬如呢，有人就会问，哎，今天你打从哪来啊？哎，我打从台北来啊。好，今天从台北来，我到高雄放假的时候，周末呢去度假。那人家就会问你说，这是指空间的开始跟结束。那有人会问说，哎，你从世界各地国家来旅行，欢迎你来台湾，请问你打从哪来啊？哦，我从美国来，或是我从加拿大来，我以前是华侨。所以很多东西世间的想法一定是有开始有结束，这是时间跟空间的思考。当然这是世俗地，可是各位看着我的手一下，假如你画一个圆圈，用粉笔写一个 A 点，那请问 A 是开始还是结束呢？你可以说是开始，假如从 A 的下面一格你开始这样顺时间跑一圈，绕到A 回来的时候，你把它叫终点，那你就写一个 B，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 ，A 等不等于 B 呀？等于的，因为它绕一圈嘛。绕一圈的时候，当然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从时间前后的角度观念来讲，你可以说 A 是开始，绕了一圈以后 B 哎是结束，这是时间前后。可是你注意看，我为什么要画一个圆圈？圆圈的意思是代表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是佛教思考跟世间不一样的地方。那你会说，师父怎么会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呢？在菩萨甚深的禅定理当中，时间跟空间是虚幻的，时间跟空间只是我们人类加上去的解释而已。爱因斯坦也说过，时间跟空间是众生的错觉啊。我们人类因为有定时间，所以现在呢是8:20。假如人没有手表的话，请问今天呢从早到晚都是同一天嘛？ 所以人类呢的思考里面一定开始有始有终，可是在一个大菩萨，他要突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下面一个专定是禅定波罗蜜的时候，他专修禅观的时候，在他身心安住在清净的禅修跟禅坐当中，时间跟空间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的意义，反而是什么念头的变化对他来讲比较重要。所以在禅堂跟念佛堂的人，他才不管你时间，不管你一支香两支香，反正他就一直修下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心啊，就像刚才我的譬喻一样，是圆的，是没有开始的，也没有结束的，这是宇宙事实的真理。那当然我们会说，怎么会没有呢？师父，我有啊，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今天是礼拜三，对不对？我要去上班。接下来第二个念头你就会动，说我要赶快去刷牙。第三，早上早餐吃什么？有啊，的确你的念头是有快速的，有前后变化。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妄心，不是你的真心。你生生世世就坐在这边说，哎，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穿衣服的时候还要想我今天要穿什么。其实那些无量劫生生世习惯来的那个有开始有结束，有开始有结束，有开始有结束的相对的思考概念，不是真正的你呀。只有你读了佛法，你才知道说，原来事实的真相在禅定当中突破时空的障碍，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讲得更深一点，每一个念头开始的当下就是结束，每一个念头开始就是结束。所以在禅坐的时候，你要修自己的念头，跟大家分享，你透过数息观，你要注意自己的念头的时候，你看前念跟后念，你就看着就对了，一个念头过来就一个念头消失，一个念头过来消失，但是你注意前念跟后念中间的空隙，你专注在那边。比如个例子，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空隙可能一秒钟，但是你慢慢看清楚了，第三个念头跟第三个念头两秒钟，第三个念头跟第四个念头三秒钟，慢慢你的身心放松，念头跟念头之间的空隙会随着你的呼吸跟止观的功德力，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呢，会你会觉得空隙延长，最后一个念头升起跟另外一个念头对你来讲不干扰，这时候你的心就会慢慢得定。假如你的念头像火车一样，起起起起起，这样跑得很快的话，或是下雨雨滴的话，那你的心是很散乱的。所以因为念头跟念头的之间的距离妄念太多了，所以在止观当中他才会看到，原来我们的真心啊，从来呢开始的当下就是结束。讲的再深一点，再看这个圆圈，画一个圆，刚讲 A 跟 B， 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点，你现在画一个圆圈，每一个点其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因缘时时的时候当下就显现了。所以佛经讲无始亦无终，这样了解吗？好，再回来看这里第二十句，所谓得道菩萨的实地有从开始跟结束而谈，菩萨从世俗地来说，他的确有从初地菩萨在哪一尊佛，然后发愿，然后修一地二地三地到六地，一地到六地当中，他的的确确有进进退退，遇过很多佛，这是有开始有结束。他目的是要证到第十地的根本始终，可是在这个一到第十的当中，这个当中啊，开始的时候性欲清净等，就是实性想要清净善知识，发大愿心，这个是他的开始。中的话是指念持诸地，把念持画起来，念跟持，念念当中心地是修清净波罗蜜，所以每一地当他都能够通达。附有阿含经也可以做证明，阿含经是讲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如是依次第而修。同样的譬喻，华严经也是一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修，
但是当你成佛的时候，真的有没有这实地呢？老实说，实地也是方便说。所以就像释迦牟尼佛说，我过去在燃灯佛的时候发无上菩提心，对不对？可是在金刚经讲圣义地的时候说，我过去在燃灯佛有真正有法可得吗？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吗？没有。我若认为在燃灯佛座下我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我就没办法究竟圆满成佛。他讲的是圣义地，也就是简单讲，以现在的电视荧幕来讲，假如今天晚上你看电视，你啊下了班很累啊，手就躺在那边，不，身体躺在沙发上，你就一直按按按按按按到睡着，从第一台按到七十台，你按按按，等你睡着的时候，请问那七十台你还记得吗？七十台就像过眼云烟，一刹那的梦幻泡影而已。可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有七十台？有啊，数字不是一直在跳吗？对不对？可是当你把电视呢荧幕这个开关一按掉的时候，七十台通通只是变成电子颗粒啊，电子颗粒在分析的时候就变成空性的，根本没有电视荧幕啊。可是凡夫呢，就还是会人有电视荧幕，为什么？做梦，对不对？你看到呢电视里面呢很好的情节的时候，高兴的时候非常高兴，悲伤的时候很难过，到了睡了觉完以后，还发现自己变成那个电视里面的男主角跟女主角也在哭，那就是什么？因为你执着了。所以人家为什么喜欢看台湾龙卷风，对不对？因为大家的心啊都觉得，诶，那个人很狠，我平常不敢讲，他讲出来好酷哦。所以可见台湾的心现在都蛮狠的，因为一切的外境啊由心显现。可是我问你，你看完台湾龙卷风，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狠？今天早上看完了，晚上重播的时候还再看一次，明天还再看一次，因为呢，你的心啊，事实上是有强烈的攀缘跟执着心。但是请问，寡喜真的这么好看吗？连续剧真的这么好看吗？当然，看有意义的节目是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每天看一个小时的龙卷风，可以做多少的善事，可以看多少的佛经，可以做多少的有意义的事。所以古人呢，事实上有福报是因为他没有电视。电视要看你怎么去用。对呀，很多人回来以后呢，就是呢躺在那边身心很疲倦，他不学佛法，他也不禅修。你禅修的话，洗个澡，你静坐一样，你的念头清净，你还可以做一些事。他不是躺在沙发椅上两三个三个小时，从第一台转到七十台，转到一百台，转到最后呢他睡着了，电视都还是继续播的。其实用这个譬喻是说，我们的凡夫心啊，常常执着有始有终，有所求，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的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我们的常常的心是在轮回的。待会儿后面一段我们会讲到轮回啊。先看第一个，一者摄始终，思慧的智慧随所你闻到的法义受持所说故，如经云，如实说菩萨实地差别方便故。就是说摄受众生每一地菩萨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愿智力啊，如实的随次第而去了解摄受一切众生。第二个，欲始终，这里的欲是指善法欲，发愿我要证入到一切佛所说教法的境界，经的证悟的境界，如经文说，念随顺一切佛法故，我心中不念世间的五欲六尘，我心中常常念佛念法念僧，念一切正知正见的这个纯正的教法。第三，行始终，我做一切的这个身口意的行为也都是有始有终的。观分时中顿号无漏道品顿号分别修相觉故，如经云冒号观达分别无漏法故。因为这个在大正藏里面本身它就没有标点，所以这个我用的这个电子佛典版里面呢，它尊重原版，它虽然没有标点，他说在我们观分时，我们在行动，身口意在行动的时候，在运作的时候，你要观察你每一分每一秒，你是不是无漏道品，无漏就是没有烦恼，你慢慢当中是不是会觉得心很清净，没有烦恼，修三十七道品。 而且分别呢，你都修自己的心要非常的觉性很强，觉悟的觉化起来。如经文说，观察通达一切事出世间无量的分别法相，可是你的心还是很清净的，无漏，就是没有烦恼。第四个，正悟的正。以刚才讲摄受、善法欲，接下来你去修持，最后第四个你就会正悟，见到时中，顿号，法无我，智慧方便故。这里讲有人无我跟法无我，是入菩萨行第九章所说的。如经云冒号，善者有善巧方便的抉择能力，有大智慧的光明方便故。在人与人相处当中，你能够善巧方便的抉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选择当中是最殊胜的，而去实践。那这最殊胜这一段里面，它定义是指法无我的智慧。因为初地的菩萨他已经通达人无我，他已经没有我执，所以人无我他已经究竟通达，接下来他要修的是法无我智慧。请把法无我画起来，这是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每个人要修的内容。所以最殊胜的内涵是什么？修法无我的智慧，这是大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胜过难传小乘人。为什么呢？这样的智慧产生的光明，不但可以对治自己的无明，也可以对治一切众生的恶业、烦恼、心性以及错误的知见。就像一个正法的灯塔一样，可以点亮自己，也可以点亮别人。所以菩萨证入到正始中的时候，在这个事实，在这个行六度万行的事情当中，随时随地呢，他都是指善知故，很善巧方便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跟法无我的智慧相应。好，这边转的有一点深，好，没关系，慢慢听。第七个，刚才透过行跟正，接下来就要修，修呢，修道始终，修出世间的智慧，顿号，智力，顿号，得入法义故，得进入三世诸佛一切的教法。如经云，令入具足一切种智的智慧法门故。再看讲义第九页，可是在这修当中呢，菩萨也会有五种障碍，请看幻灯片。一者，不能够破坏诸邪论障。也就是说，菩萨他若是不修十地法门的话，他没有功德力去破坏或是挑战，或是甚至说抵抗邪魔外道的论师这种错误的言论的知见。比如说当前台湾是宗教自由跟社会自由的地方，但宗教也有很多的乱象，甚至也很多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敛财骗色的，自称为是佛教徒，可是他根本不是佛教徒，而且传播媒体呢，为了收视率也大力的宣传，甚至政治人员还是会跟他挂钩的。可是一般凡夫呢，是没办法分辨的。为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不能说哦，他信徒也很多，末法时代是不能看信徒多少来判别正邪真假的。越是众生呢，障碍越多的时候，邪魔外道越多的时候呢，你要看呢知见，是看他的动机，看他的菩提心，看他的出离心，不是说看眷属。所以菩萨是说，假如这里第一个，假如你不修十地法门的话，你是不能破坏破除，这里讲破是指破除，破除很多邪魔外道的论师来重重障碍你。假如以说正义，你自己宣说正义之法的教法，那其他的言论就自然能破坏，而且眷属自然也会远离邪师。所以在这里你写，请你写几个字，破邪显正，正法显了，邪法自然就会消失。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弟子问佛陀，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在印度来讲，对传统的婆罗门教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印度也是多元宗教的国家，它不但有印度教，有锡克教，有回教，有当地宗教。佛教升起的时候，在印度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的主流。所以其他的邪魔外道其实看释迦牟尼佛是很不顺眼的，因为他觉得什么？你抢了我的信徒，你抢了我的宗教势力范围。可是释迦牟尼佛他很清楚，所以佛陀弟子也有说，佛陀当我们去托钵的时候，我们遇到到邪魔外道故意刁难我们，或是障碍我们，破坏我们，怎么办？佛陀回答说，不要去破魔而显正，显得正法，邪法自然就会消失。佛陀譬喻了一个，就像在黑暗当中点蜡烛，从蜡烛点成火把，火把点成灯塔，你的灯越亮的时候呢，黑暗它自然就会消失，你犯不着要跟黑暗对立而结怨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当前也是这样，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全世界讲宗教自由 Multi Religion 多元宗教，其他的宗教我们都要尊重。好，前一阵子大家也知道，很不幸的，这基督教的若望保禄二世也是过世了。全世界呢，有20亿的人观想电视呢，看他的葬礼。有将近呢200个国家，对不对？派文武百官、国王、皇后、王妃，乃至于特使去参加他的典礼。我们台湾的总统也参加了。我也很赞叹，为什么？宗教尤其是对峙于无神论的国家，宗教它有很大的宗教力量。但是我觉得我们佛教徒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听好，宗教并不一定是救世主义。在西藏呢，在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常常喜欢用 salvation， 就是我来拯救你。佛教不是救世主义，佛陀没有办法拯救你，佛陀只能开导你自己的佛性，引导你，教导你，让你自己走向成佛的大道。佛假如能真正拯救我们的话，那佛念个大悲神咒，不就我们通通都上去了吗？所以事实上，佛教的想法，在我看到很多西方的英文书说佛教是呢救世主义，其实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救世主义是用基督教的用词，但是要知道，面对现在的多元宗教，我们不同的宗教我们要去尊重，宗教跟宗教就不同之间要相互尊重，不要去做宗教战争。宗教跟宗教相同的地方应来共同合作，因为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地球，苦难的人间，要做的善事是太多的，要行菩萨道所利益的众生是非常多的，哪有时间还去做宗教战争或宗教的辩论呢？或宗教的伤害？所以这一段呢说，菩萨若不修实地，会第一个会有这种障碍。但是我觉得我们从佛陀引导我们，我们要破除的这个障碍，唯有呢弘扬正法，邪法自然就会消失。你不需要跟邪法去对立啊，这一点大家很重要，在心态上跟观念上很重要，正确。第二个，他说若菩萨不学实地法门，不能够回答种种人家的问难之障，这个难当动词，人家呢刁难你，或是故意呢拿很难的考验问题问你，比如说佛教徒你们吃素啊，请问呢那个植物呢不是也有感觉啊，那你们干嘛也吃植物啊，这就是故意来刁难你啊。那你可以告诉他，六道轮回里面并没有植物，因为植物以现在科学来讲，植物有 feeling 有感觉，但是植物没有 consciousness， 植物不会思考，植物不会说话，没有错。现在的人类大家都会知道，那你看动物呢，你看大家希望呢牛奶煮的挤牛奶或是养牛奶，尤其在纽西兰的牛奶哈是非常干净的，他们对牛啊很尊重生命，的确呢给他很干净的房子，草呢是也是很新鲜的，也没有化学药品，他会过滤检查，水也很清净，而且还要给他很好通风设备，还要放音乐给他听。的确哦，我住过纽西兰，有些纽西兰的高级牛乳的确是投资很多，那是因为牛呢它有神识，牛也是从六道众生去投胎的，所以它有神识，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中国我们在护生画集里面常常说牛被杀的时候会掉眼泪，你有没有看过植物会掉眼泪的？向日葵也是会跟你微笑但不会掉眼泪的，是因为植物没有神识。另外一个回答，你可以说佛教讲人要修的是中道，来了人间就一定要有食物，假如我不修食物的话，不吃食物的话，这个身体若不健康的话，我也无法修行，我更没有体力帮助芸芸的众生，